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21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抵达古巴，开始历史性访问。美古两国断交55年以后，正在实现关系正常化。奥巴马是近90年来首位访问古巴的在任美国总统。他结束对古巴的访问以前，将直接向古巴人民发表讲话，勾勒出他对未来美古两国关系的构想。奥巴马总统在这个闷热的星期天的下午4点30分刚过，步出空军一号机，专机降落的哈瓦那何塞马蒂机场，天空云层很厚，下着小雨。在走出专机以前，奥巴马总统用西班牙文发推说：“古巴可好？”他说他期待着直接会晤和倾听古巴民众。航空专家已经开始对迪拜航空公司航班星期六早晨在俄罗斯南部的坠机事件展开调查。那次坠机事故导致机上65个人全部遇难。但是俄罗斯航空官员表示，坠毁客机的两个飞行数据记录仪严重损害，并且警告说，复原导致飞机坠毁原因的信息可能会花数个月时间。来自俄罗斯、美国和阿联酋的调查人员星期天一直在飞机残骸中寻找线索。飞机坠毁的原因尚不得而知，但是高空强劲的阵风可能是一个因素。该机场星期天表示，星期一计划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拜登试图说服一个亲以色列的游说组织成员，使其相信伊朗远未达到发展核武器的水平。拜登星期天在华盛顿出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举行的会议的时候说，跟一年以前相比，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要远得多了。拜登对该委员会的活动人士们说，美国就像鹰那样的监视着伊朗。巴勒斯坦人对犹太定居点扩建感到不满，他们希望将来在该地区建立自己的国家。欧洲头号通缉恐怖嫌疑犯萨拉赫阿布德萨拉姆的辩护律师表示，他将起诉法国检察官，透露跟调查有关的机密信息。律师斯文玛丽告诉比利时国家广播电台说，法国检察官举行的记者会的部分内容侵犯了司法机密。上个星期在巴黎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莫林斯宣读了萨拉赫阿布德萨拉姆陈述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说，他原本计划在一座足球场外引爆自己，但是后来改变了主意。玛丽律师星期六说，他的当事人正在跟比利时警方合作，但是将费力争取不被引渡到法国。推特是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众多的用户通过推特相知相爱。推特表示，目前没有扩大140个字符限制的计划。推特的用户们通过这个平台跟世界分享自己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改变。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希望各位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My First Camera.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我的第一架照相机。这一课学习怎样谈你终生都喜欢做的事情。爱因斯坦从五岁起就一直热衷于研究科学。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compass.
指南针。
A compass. Einstein was always interested in how things worked.
爱因斯坦一向喜欢研究事物运动的原理。To be interested in, 对什么感兴趣。
Einstein wondered why the compass needle always pointed in the same direction.
爱因斯坦感到奇怪，为什么指南针的指针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
Hi, Max.
Hi, Kathy.
How was your book about Einstein?
I finished it last night.
I was thinking. You said Einstein wasn't a good student.
Yes, that's right. He didn't like school.
So how did he become a great scientist if he wasn't a good student?
Well, Einstein was always interested in how things worked. For example, when he was 5 years old, his father showed him a compass.
A compass? What's so interesting about a compass?
Well, Einstein wondered why the compass needle always pointed in the same direction. After that,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science. Even in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he continued to study physics.
Thanks, Max.
So,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Simon Tompkins, the photographer.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y.
Good.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Listen carefully.
接下来请大家注意听下面的句子。
Einstein was always interested in how things worked. When he was 5 years old, his father showed him a compass. Einstein wondered why the compass needle always pointed in the same direction. After that,He became interested in science. Even in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he continued to study physics.
访谈时间。我们今天采访的嘉宾是摄影师 Simon Tompkins。Simon 七岁那年，他的父母给他买了一架照相机。我们先来熟悉几个有关词句。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专业摄影师。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Professional, 职业的，专业的。P-R-O-F-E-S-S-I-O-N-A-L.
My parents bought me my first camera.
我父母给我买了我的第一架照相机。
I won first prize in a photography contest.
我在一次摄影比赛里赢得头奖。
The photograph was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
那张照片在报纸上登出来了。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Simon Tompkins.Simon is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Simon.
It's nice to be here again.
Tell us, Simon, how did you become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y?
When I was 7 years old, my parents bought me my first camera. I loved that camera.
Did you take a lot of pictures?
I took pictures of everything I saw. People, trees, buildings, everything. And when I was in 10th grade, I won first prize in a photography contest.
That's great.
Oh, I was so excited. The photograph was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 After that, I knew that I wanted to be a photographer.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听 Simon 是怎样爱上了摄影。
Simon is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Simon.
It's nice to be here again.
Tell us, Simon, how did you become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y?
When I was 7 years old, my parents bought me my first camera. I loved that camera.
Did you take a lot of pictures?
I took pictures of everything I saw. People, trees, buildings, everything. And when I was in 10th grade, I won first prize in a photography contest.
That's great.
Oh, I was so excited. The photograph was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 After that, I knew that I wanted to be a photographer.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How old was Simon when his parents bought him his first camera? He was 7 years old. Did he take a lot of pictures? Yes, he did. He took pictures of everything he saw.What happened when Simon was in 10th grade? He won first prize in a photography contest. Where was the photograph published? The photograph was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Simon Tompkins. Simon 1972年成为专业摄影师。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An advertising agency.
广告公司
An advertising agency. A sales manager.
销售经理
A sales manager. I didn't get paid, but I learned a lot.
我不拿工资，可是学了很多东西。下面请听访谈。
We're talking with Simon Tompkins. Simon is a photographer. Okay, Simon.When did you begin working as a photographer?
Well,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took pictures for the school newspaper. I didn't get paid, but I learned a lot.
When did you become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n 1972. In 1972, I got a job at a small magazine in Denver. I worked there for, about 12 years until 1984. Then I moved to New York City.
What did you do in New York City?
I went to work for an advertising agency. That's where I met Tony, my friend Tony. He was working at the agency as a sales manager.
How long did you stay at that agency?
For 5 years, until 1989. Then Tony and I moved to Boston.
What do you do now?
I teach photography at a small college outside of Boston. And I still take lots of pictures for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Well, Simon,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imon 是什么时候搬到纽约的呢？我们再听一遍。
Simon is a photographer. Okay, Simon, when did you begin working as a photographer?
Well,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took pictures for the school newspaper. I didn't get paid, but I learned a lot.
When did you become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n 1972. In 1972, I got a job at a small magazine in Denver. I worked there for, about 12 years until 1984. Then I moved to New York City.
What did you do in New York City?
I went to work for an advertising agency. That's where I met Tony, my friend Tony. He was working at the agency as a sales manager.
How long did you stay at that agency?
For 5 years, until 1989. Then Tony and I moved to Boston.
What do you do now?
I teach photography at a small college outside of Boston. And I still take lots of pictures for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Well, Simon,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did Simon's parents buy him when he was 7 years old? They bought him a camera. When did he move to New York? He moved to New York in 1984. What kind of company did he work for in New York? He worked for an advertising agency. How long did he work at that agency? He worked there for 5 years, until 1989.
Daily Dialogue, A School Interview, Part 3.
每日对话，学校面试，第三部分。Handy 先生谈他当牛仔的经历。我们先来学习一个句子。
I know that they need love and attention, just like cows.
我知道他们需要有人爱护他们，照料他们，就和牛一样。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 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 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Mr. Handy. But what can a cowboy teach to little children?
Well, I studied the stars every night for 20 years. I know a lot about stars.
That's very nice, but...
And mathematics. I counted cows every day when I was a cowboy.
But what do you know about children, Mr. Handy?
Well, I know that they like to run around, and they eat a lot.
Well, that's all true, but...
And I know that they need love and attention, just like cows.
这位 Handy 先生做了20年的牛仔，所以他总是不知不觉地拿孩子们来和牛比较。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But what do you know about children, Mr. Handy?
Well, I know that they like to run around, and they eat a lot.
Well, that's all true, but...
And I know that they need love and attention, just like cows.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这个星期的问题是，这是什么节日？我们先来熟悉两个词。
A present.
礼物。
A present. Fireworks.
烟火。
Fireworks.
Fireworks.
Once again, it's time for Question of the Week. This time, our questions are about American holidays. What holiday is it? Question number one. On this day, December 25th, people give each other presents. Question number two. On this day, February 14th, people give chocolate or flowers to the people they love. And question number three. This holiday is celebrated on July 4th. People have picnics and go to see fireworks. We'll have the answers on our next show.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are you interested in? What are your hobbies? Interesting.
你的兴趣在哪些方面？你有什么业余爱好吗？各位听众，今天这一课我们学习怎样谈你终生都喜爱做的事情。表达一个人对什么一直感兴趣，要这样说。
Einstein was always interested in how things worked.
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是 Max 和 Cathy 谈到爱因斯坦如何从对科学感兴趣而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How was your book about Einstein?
I finished it last night.
I was thinking, you said Einstein wasn't a good student.
Yes, that's right. He didn't like school.
So how did he become a great scientist if he wasn't a good student?
Well, Einstein was always interested in how things worked. For example, when he was 5 years old, his father showed him a compass.
A compass? What's so interesting about a compass?
Well, Einstein wondered why the compass needle always pointed in the same direction. After that,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science. Even in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he continued to study physics.
Thanks, Max.
So,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Simon Tompkins, the photographer.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y.
Good.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Interview time.我们采访的对象是专业摄影师 Simon Tompkins.
Simon is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Simon.
It's nice to be here again.
Tell us, Simon, how did you become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y?
When I was 7 years old, my parents bought me my first camera. I loved that camera.
Did you take a lot of pictures?
I took pictures of everything I saw. People, trees, buildings, everything. And when I was in 10th grade, I won first prize in a photography contest.
That's great.
Oh, I was so excited. The photograph was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 After that, I knew that I wanted to be a photographer.
Okay, Simon, when did you begin working as a photographer?
Well,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took pictures for the school newspaper. I didn't get paid, but I learned a lot.
When did you become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n 1972. In 1972, I got a job at a small magazine in Denver. I worked there for, about 12 years until 1984. Then I moved to New York City.
What did you do in New York City?
I went to work for an advertising agency. That's where I met Tony, my friend Tony. He was working at the agency as a sales manager.
How long did you stay at that agency?
For 5 years, until 1989. Then Tony and I moved to Boston.
What do you do now?
I teach photography at a small college outside of Boston. And I still take lots of pictures for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Well, Simon,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学校面试第三部分。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 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 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Mr. Handy. But what can a cowboy teach to little children?
Well, I studied the stars every night for 20 years. I know a lot about stars.
That's very nice, but...
And mathematics. I counted cows every day when I was a cowboy.
But what do you know about children, Mr. Handy?
Well, I know that they like to run around, and they eat a lot.
Well, that's all true, but...
And I know that they need love and attention, just like cows.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C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 Elizabeth 和 Larry 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Elizabeth 订婚了。下面请听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Hi, Max. Hi, Kathy.
Hi, Elizabeth.
Hi, Elizabeth.
Hello.
Hello.
How's it going, Elizabeth?
Oh, things are great.
Hey, you're happy today.
Oh, I'm more than happy.
What's the good news?
Well, please examine my hand carefully. Notice anything?
Oh, my gosh, Elizabeth, that ring! You've got on an engagement ring.
Yes.
Elizabeth, you got engaged?
Yes.Boris asked me to marry him, and I accepted.
That's wonderful.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Elizabeth, I've got to ask you a question. Where did he ask you? Where were you when he asked you to marry him?
Oh, it was during dinner. On Saturday, Boris took me to a really nice restaurant. And at the end of the meal, he asked me to marry him.
Oh, how romantic.
Yes, it was wonderful.
Elizabeth 和男朋友 Boris 订了婚，内心的喜悦难以掩饰。她的同事们纷纷向她表示祝贺。不过，他们更感兴趣的是 Boris 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如何向 Elizabeth 求婚的。我们再仔细听一听。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Hi, Max. Hi, Kathy.
Hi, Elizabeth.
Hi, Elizabeth.
Hello.
Hello.
How's it going, Elizabeth?
Oh, things are great.
Hey, you're happy today.
Oh, I'm more than happy.
What's the good news?
Well, please examine my hand carefully. Notice anything?
Oh my gosh, Elizabeth, that ring! You've got on an engagement ring.
Yes.
Elizabeth, you got engaged?
Yes. Boris asked me to marry him, and I accepted.
That's wonderful.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Elizabeth, I've got to ask you a question. Where did he ask you? Where were you when he asked you to marry him?
Oh, it was during dinner. On Saturday, Boris took me to a really nice restaurant. And at the end of the meal, he asked me to marry him.
Oh, how romantic.
Yes, it was wonderful.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21号。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抵达古巴，开始历史性访问。 美股两国断交55年以后，正在实现关系正常化。奥巴马是近90年来首位访问古巴的在任美国总统。他结束对古巴的访问以前，将直接向古巴人民发表讲话，勾勒出他对未来美古两国关系的构想。航空专家已经开始对迪拜航空公司航班星期六早晨在俄罗斯南部的坠机事件展开调查。那次坠机事故导致机上的62个人全部遇难。但是俄罗斯航空官员表示，坠毁客机的2个飞行数据记录仪都已经严重损害，并且警告说，复原导致飞机坠毁原因的信息可能会花费数月的时间。来自俄罗斯、美国和阿联酋的调查人员星期天一直在飞机的残骸中寻找线索。飞机坠毁的原因尚不得而知，但是高空强劲的阵风可能是一个因素。该机场星期天表示，星期一计划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拜登试图说服一个亲以色列的游说组织成员，使其相信伊朗远未达到发展核武器的水平。拜登星期天在华盛顿出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举行的会议的时候说，跟一年以前相比，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要远得多了。拜登对该委员会的活动人士们说，美国就像老鹰那样的监视着伊朗。拜登还敦促以色列就以巴两国方案进行谈判，以使中东地区走出困境。拜登表示，他认为以色列要保障作为一个犹太和民主国家的未来和安全，两国方案是唯一的途径。巴勒斯坦人对犹太定居点扩建感到不满，他们希望将来在该地区建立自己的国家。欧洲头号通缉恐怖嫌疑犯阿布德萨拉姆的辩护律师表示，他将起诉法国检察官透露跟调查有关的机密信息。律师斯文玛丽告诉比利时国家广播电台说，法国检察官莫林斯举行的记者会的部分内容侵犯了司法机密。上个星期在巴黎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莫林斯宣读了阿布德萨拉姆陈述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说，他原本计划在一座足球场外引爆自己，但是后来改变了主意。玛丽律师星期六说，他的当事人正在跟比利时警方合作，但是将奋力地争取不被引渡到法国。国际刑警组织敦促相关国家政府在本国边界保持格外的警惕，表示阿布德萨拉姆的共同案的同谋可能会企图逃离欧洲。推特是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众多用户通过推特相知相爱。推特表示，目前没有扩大140个字符限制的计划。推特的用户们通过这个平台跟世界分享自己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改变。大小企业都利用推特提供有关公司的最新信息。同时，推特还成为政治及社会变革的手段。在2001年爆发阿拉伯之春运动期间，人们利用推特进行组织和传递消息。目前推特的用户已经超过3亿2000万。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3月16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目前声势高涨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向来语出惊人，但是呢，在上周的共和党电视辩论会当中，主持人直问他过去有关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言论，他说六四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也解释他说中国政府强大有力并非是在称赞中国，但是呢，他同时却以骚乱这两个字来称呼天安门事件，这引发了争议，有众多的人权团体发出抗议。同时中国的党媒批评川普的竞选活动，并且说民主体制是美国生病了。川普的言论有何谬误呢？中国的党媒又为何要大做文章？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请到三位嘉宾一块来讨论。一位是曾经亲历六四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王军涛先生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参加节目。王军涛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们好。
另外一位是在华盛顿演播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龚博士您好。另外还有是在去年发表了六四26周年致国内同学公开信的全美学字联候补理事古毅。古毅你好。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川普在这个电视上说了什么话呢？川普他当时说，他说我当时不是在表示赞同，我说的是那是一个强大有力的政府，用强力平息了他，接着他们镇压了那次骚乱，这是件很可怕的事，这绝不意味着我是在赞同。那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在现场的龚小夏博士，对于川普这席话你的看法怎么样？
川普这个人他不是一个非常有很强的原则性立场的人，他说这些话呢，我想川普跟很多像他这一类的强人有个共同特点，他们崇拜权力，所以他这么说，他觉得当时中共竟然能够就是用这么强力的手法镇压权，而竟然这个政权还能够维持下来，还能继续发展，我当时在就是看着他的那个讲话呢，我觉得他是颇有一种欣赏的味道的，所以这不见得他说是他欣赏这个共产党的制度等等，但是这是他欣赏权力。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王军涛先，您对川普这一席话您的看法怎么样？
我当然感到非常愤怒，因为当他用这个独裁者镇压民主运动，当他用的一种比较欣赏的口吻谈论的时候，我是感到一种愤怒，而且我觉得呢，他的这种说法背离美国的价值观非常的远，因为我自己呢，在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从大学到公众，只要我说我是来自天安门广场，都会得到人们那种尊敬。即使去年是我到美国大学去做演讲，当这个人家介绍我是1980年民主运动的主要参与者的时候呢，许多大学生也都表示很大的这种尊敬。所以我觉得川普先生这种言论呢，不仅是伤害了中国的这个人们这种感情，他也如果假如真的公之于众的话，我觉得他对美国人民也是一个刺激。
是，谢谢王军涛先生。那我想请教一下古毅，我们知道说你虽然是从中国出来的年轻的一代，您对六四本身是没有记忆的，但是你是透过许多其他的管道而了解这个事件。那么看到这个美国参选人川普讲了这样子的话，对你来说有什么样子的感想呢？
对我来说，应该是一种既愤怒又震撼的一种感觉。首先呢，我注意到呢，川普他在回答记者问的时候是在这样一个契机，当时呢是记者已经把他26年前讲过的赞扬中国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话翻出来问他，应该讲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非常敏感的问题。这个时候呢，他仍然就是采取一种似乎是中立的手段，他说那个有利并不代表就是他赞同他，但是他也没有讲明确，他没有明确讲他反对他，也就是说其实呢，到了这个时候川普还是在采取一种非常看似非常中立的做法，但事实上呢，他是丧失了一个最基本的道德最基本的价值原则的一样做法。他把一个和平的学生运动呢，他称之为骚乱，同时呢，他非常欣赏政府用这种强力的手段去镇压下去，而且呢，正如刚才的嘉宾讲的，他非常有一种就是胁迫这种强力的意味。因此呢，我们联系到他以前对俄罗斯镇压异议记者的赞同，因此呢，我觉得他是有一种就是对于威权的一种向往，他非常非常羡慕这样的感觉，所以感觉到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对于这种暴政的赞赏，对于这种恶势力的这种称赞呢，应该讲他对于美国的价值观呢是格格不入的。像这样的只认强权无视公义这样的一个立场， 是让人感到非常愤怒。
是，
我想再插一句，就是这个问题是，你要看到最近美国的这个舆论中，特别是保守派知识分子的舆论中，有大批人将川普比喻作希特勒。但这里倒不是说这川普就一定是希特勒，但是他们说的话就是说，在这些崇拜强权，就是我觉得我有权利，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些人里，而且是利用民粹主义煽动起那个支持，那个中间是有一些相似性的，比如他们就说，现在川普的支持者是蓝领白人下层阶级，而当年希特勒的支持者呢，也是蓝领白人下层阶级。当然，这只是一些表面的比喻，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对个人这种自恋情绪，以及对这个权力的崇拜呢，是川普的竞选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现在他之所以能够在美国赢得这么多支持呢，很多人是因为对华盛顿这个制度、华盛顿的腐败和华盛顿的无能吧，感到失望的一个结果。有些人会希望强权政治，但是这不是美国的传统。
是，那个关海夏博士，我想接请教您啊。刚才我们提到说，很多的这个川普这个言论的争议啊，当然其中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因为他用了骚乱这个字，他把这个所谓的刚才古语所说的认为是和平的学生的一个运动，讲座是骚乱。那么想请教，在历届的美国政府，尤其像当时这个劳布什政府，就是亲历六四的这个政府，他们对这个六四运动是怎么来定性的，然后用什么样子的话语来描述这场事件呢？
第一个，过去美国历届的不光是总统，而且所有总统候选人都对六四镇压表示非常强烈的谴责。我们也知道，当年就是特别是像克林顿在竞选的时候，就干脆就将这个中国政府称为六四屠夫。当时老布什政府虽然在六四过后，他派了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去中国，但是那是为美国的商业利益考虑，并不是说表示赞同中国这个情况。在所有历届多少位总统候选人中，对中国政府这种强有力的做法表示赞赏的，川普大概是独一人。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在纽约的王群涛先生，就是您在美国这么多年，刚才您也提到说，你不管到什么地方，只要提到说您当时是在六四的这个事件的这个当事人呢，很多人对你保持一个尊敬的态度哦。所以对你的了解来讲，美国各界不管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其他的社会各界呢，对于六四的看法是怎么样？那他们对于川普这样讲骚乱这两个字，他们是认为赞同或是不赞同的？
对，我觉得呢，多数的美国人民肯定不赞成他。我们可以分两方面谈，一方面就是我在美国社会待着很多方面，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在大学和一般的公众，如果我去做一些演讲，或者他们请我去参加一些会议的时候，只要说我是来自于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他们都会表示尊敬。我知道他们尊敬的不是我本人，而是呢那场运动中中国人民表现出要求民主和自由的这种热诚的愿望和奋不顾身的这样一种牺牲精神和英勇精神。虽然他被镇压了，但是呢他作为一个历史的丰碑，实际上写进了美国的教科书，而且也写进了美国的各方面的读物之中和政府的文献中。但是我举个例子，就是即使在美国这种崇尚秩序的警察中间，那么1989年民主运动也是个非常值得尊敬的。比如2011年1月19号，我带领中国民主党的100多个党员去抗议胡锦涛的时候，在白宫周围，当时呢警察奉命驱赶我们，然后我对警察说，我来自89年，他说历史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门课，我知道。然后他就说这样的，他说你可以在这儿待着，如果我们的领导来说，我会象征性的驱赶你走，你走，然后呢他走了之后你们再回来。后来到胡锦涛的车队走的时候呢，欢迎的人呢走了，那么我们要走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的总统还在，你们的主席还在白宫里面，走的是我们的副总统坐他的车队走了。这样的话，欢迎的人走了，所以到胡锦涛的车队过来的时候呢，只有抗议他的，只有我们的人在抗议他。所以我就想说呢，即使还有2013年，我9月份我在时代广场为王炳章先生呢搭了一个笼子在里头坐了28天28夜，时代广场是绝对不许过夜的。但是当美国的警察知道我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这个参与者的时候和领导者的时候，他们也对我表示尊敬，而且向上汇报，在夜里3点的时候，他们把僵持的警力撤掉，当时5辆警车，然后呢，再让我在那儿待了28天28夜，而且呢，在如果当他们发现有异常的时候，总是部署比较重的警力在那块儿把各个路口给堵住，就是防止有人来袭击我们。所以我觉得，就是即使在美国崇尚秩序的这些人， 他们对1985年也是尊敬的。当然我自己在学界、在政界、商界中也接触一些人，他们对1985年持有比较复杂的看法。比如像美国的一些人，他们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贸易利益，他们确实呢还继续和中国政府做生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尊敬中国政府的一些作为。但是呢，对1989年民主运动，他们毫不犹豫的会采取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就像克林顿总统和历届美国总统在欢迎中国的国家元首时候所说的那种复杂态度一样。再有，比如像学界，像这个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曾经出过一本邓小平的书，在书里虽然他对邓小平也采取比较暧昧态度，但在私下里他对1989年民主运动的这批人他都表示很大的尊敬，而对他们的价值信仰表示尊敬。他们只是觉得中国呢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那个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挑战，是不是就是当然他谴责，他们都谴责这个运动。但是像川普这样人，我觉得在美国我也遇到一些，刚才小夏师姐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像美国一些呢靠着奋斗上来的人，他们知道按照个人的奋斗进入一定的权力位置不容易，所以他们非常欣赏这些能够在权力位置上运作权力的人。但是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对1989年的镇压是持一个非常反感态度，他们对于政府的权力呢是持一个非常反感态度。像川普这样的一种这种我觉得美国媒体说他一种病态的这种人格，像这样的人确实是极少数的。
是，好的，谢谢王菊涛先生。那我想接着请教一下古玉同学，对于你们这一代人来讲，你身边的美国的同学对于1964的认识是怎么样？那他们对于川普的说法有什么感觉？那对于其他的你身边的中国的留学生来说，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好的，其实呢，我就是这段时间，因为我的那个两个室友都是美国人，所以呢，我们其实天天在那个关注美国大选，天天在谈论，也在谈论川普。其实呢，就是我们谈到他的很多观点，事实上呢，就是说我们都是年轻人，然后呢，对川普的很多观点是觉得不可思议的，特别是像他对于黑人、穆斯林，对于墨西哥移民，以及甚至对于身体有残疾的人，这样的非常轻蔑、非常轻蔑的一种侮辱和攻击。我们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文明社会的人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现象。但是呢，他赞扬六四镇压这个事情一传出来，我们在那个我们的室友也在报纸上也看到，他们看到这样的新闻也是觉得震惊的。因为呢，他们知道就是我是这封公开信的起草者，我也给他们讲过关于六四的信息，所以呢，他们觉得呢，川普呢好像就是说用他们的那种感觉来讲，就是说不太像一个美国的总统候选人，有点像1930年代的德国的，就像刚才嘉宾讲的，像希特勒一样，有这样的感觉。而中国的同学呢，我觉得应该讲就是可能就像刚才王军涛先生讲的一样，就是那个反应比较复杂。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很多中国的同学呢，他到美国来呢，他还是就是说不是太关心这些时政方面的东西，或者说在以前呢，在国内呢，经过了足够的那个就是共产党的教育，可能是有一种所谓的免疫力吧。甚至呢，他们就是明明知道六四是怎么一回事呢，但是呢，他们觉得呢，就是为了他们觉得当时国家呢，为了保持国家的发展，为了保持国家的稳定，是必须杀人的。而且呢，就是这样杀人呢，比不杀人要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感觉呢，就是说，就跟川普的一种道理就比较相似，就是为了让美国更重新变得伟大起来，那他必须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然后呢，但是呢，我们也有另外一部分同学呢，然后呢，包括呢，我们一些就是中国留学生在网上呢，我们组织了一个小组，然后我们经常呢讨论一些时政的热门的话题，有的时候呢也会讨论一些像民主转型这样的一些比较深刻的话题。我们呢也在分析到底呢就是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感觉呢就是像六四这样的问题，不仅是我们中国人，好像现在我们这年轻的一代，很多人呢就是说觉得离现在20多年了，就感情渐渐的生疏了，记忆渐渐的淡忘了，到现在呢，甚至到了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应该讲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堡垒、一个灯塔这样的一个地方，也出现了像总统候选人公然称赞中共屠杀这样的事情。因此呢，这应该讲呢是对整个文明社会呢应该是敲响了一个警钟。
是，好的，谢谢古玉同学。那我们线上呢有几位的这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先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对这个川普六四言论的看法。首先请河南的郭先生。郭先生，请说。
你好，是我吗？
河南郭先生，请说。
对，我对川普这个说话，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同意的。因为当初啊，这个我是大学没毕业几年，也是这个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这个活动，参与了当时这个六四的这个民主活动。当时我的感觉啊，当初这个 当初这刚开始的民意取向还是都是好的，有很多这个民意取向都是可以的。这个当时政府有些很多人也是支持这个活动，可是呢，这个到了后期啊，我觉得这个活动啊，就一被一小撮的一些野心这人们呢，他给把持了，这个然后他们就是想当时想通过这个，推翻这共产党的这种形式来实现民主。他好像这个跟这个大部分这个民意取向，他都有一些违背，然后就形成这个情况。所以我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同意这个川普这个说法，他只是说实话吧，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谢谢河南郭先，我们待会请嘉宾来回应您的说法。我们接下来请到辽宁的孙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孙先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我很欣赏两个人，一个是美国的川普，一个是在中国搞民权运动的刘晓波。川普只不过是说了一句实话，在当初民主人权这些学生的话运动当中是好的，也是就像刚才河南的先生说的是一样，后来的话被一些人有意的制造了一场动乱。但是的话，天安门广场，我想请嘉宾一会回答我一下子，天安门广场在学生当中有没有死亡？我欣赏刘晓波，他为了中国的民主人权的进步，他宁可坐监狱。在中国这广场呢，他是以和平的方式，在天安门广场那些动乱的人的话抢来的枪支，他都亲手砸了。他也曾经说过，天安门并没有出现屠杀。他说，作为一个的话，说是为了的话，不能用谎言去的话来的话是行使这个民主运动。
是，
所以说刘晓波我很是欣赏他，所以说我出于啊，咱们都是炎黄子孙，你们在美国使中国人民的话动乱，使永远的话在美国这个颠覆用人权颠覆中国这个政府的情况下，我也想请你们有良心的说句真话。
好的，好，谢谢孙先，我待会请这个王俊涛先来回应您的看法，你还有您的疑问啊。接下来我们请天津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请说，请把握时间。
好，我刚才啊，我接到这个，我对这个川普有一点意见。这个在最初他遭到美国人反对的时候，是因为他对这个穆斯林这些有一些很说过一些很激烈的话，我当时就对他很反感。说实在的，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啊，我对这个美国人有这样一个参选人，就是这人的这个形象和这人的这个面相啊，给我的感觉像他不是美国的人，他像一个中国的领导人，是吧？他这个一个是那个对这个穆斯林的这个，一个是对这个什么歧视，这个在美国歧视，再有这个最近这个他这个六四这个事情啊，这个我知道这事情以后，我第一个印象是反感，第二一个印象是对我特非常非常感到失望。因为美国对于我来说，这个在全世界来说，它的影响力是自由民主的象征，对不对？自由民主的象征，它我对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说对川普这个人啊，对美国人也是一种失望。
好的，
对美国这个制度现在也是一种失望。
好的，
这个他怎么会
像？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呢，后面还有观众朋友，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人。我们接下来请吉林的孙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孙先请说。孙先生你好。
我川普纯是个大疯子，他代表不了美国人民，美国人我相信美国人民也不会选他的。中国共产党在六四是纯粹的屠杀人民，屠杀老百姓，他咋能说那个学生闹事呢？这不是就是共产党屠杀老百姓吗？屠杀人民吗？我相信那个川普不带中美国人民不带选川普的，
是
川普纯是个大疯子。
好的，谢谢吉林孙先生。我们最后请山东的邹先生发言，邹先生请把握时间。
喂，你好，我此前对川普的印象是比较粗犷的，他抓住了这个奥巴马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这个比较软弱，然后得到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所以他一直从那个初选走到现在。 但是这个川普先生发表这个关于六四的言论之后，我觉得奥巴马虽然在国际事务上国际政坛上比较软弱，但是他还有底线，他还不会那个承认中国中美的两个大国关系。但是如果是川普的话，我觉得他未必能守得住这个底线，他就很有可能向那个中共去妥协。好，这个就是我对川普这个六四言论的。
好的，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观众朋友，不过我们稍后再请他们发言。我先请教一下王军涛先生，刚才我们河南的郭先生、辽宁孙先生都提到他们对六四的这个他们的后期六四运动的不同意，以及他们就认同川普的说法，你怎么回应他们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和川普不一样，川普呢是在美国这种自由言论自由且信息比较完整的社会中，他去崇拜或者他去欣赏一场屠杀。但是这两位先生，我听他们发言，实际上他们是不了解情况。因为呢，首先这两位先生都肯定了这个运动开始是好的，特别是第二位先生还说了他非常欣赏刘晓波先生。我想说的是呢，事实是因为我从1980年民主运动从始至终我都是参与者，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我在1980年民主运动组织者中，我被判刑最重，被指认为最大的黑手。那么从1980年民主运动后来中国政府所做的审查看，1989年民主运动从始至终就是一场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里面主要是两个诉求：一是要让人民有说话的权利，要有自由，而且最后要有让人民有选举权，要进行一场政治改革，并没有说一定要进行一场激进的改革，而是说要执政党拿出一套改革的方案；二就是要反腐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我相信这两个诉求，即使是郭先生、孙先生也都会认同。那么他们说后来运动发生了变化，这是倾尽了中国政府的这个欺骗。那么中国政府在1980年民主运动之后，对运动的主要的参与者以及象征性人物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在秦城监狱进行隔离审查，这个审查的标准非常严格。在其后，中国政府悄悄地改换了说法，把1980年从一场动乱和暴乱改为了一场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就说明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比如邓小平公开的几次指认赵紫阳犯有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错误，最后在保守派的头子的严格调查下做的报告，没有任何证据和事实可以说明赵紫阳卷入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活动。再比如当时他们说我是1989年反革命动乱和暴乱的重要的参与者和指挥者，那么但是在后来的审查，包括我的判决书，大家可以拿出来看，这在网上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的事实表明我指挥了这场运动，我不过是呢当时作为了学生的这个幕僚，而且在当时我劝告学生是撤出天安门广场，和刘晓波先生一样，但是呢在被镇压了之后，我坚决维护当时那些死去的大学生他们所奋斗的目标，还有他们这场运动的正当性，于是我被作为最大的黑手给判了刑。我觉得这就表明呢1980年民主运动实际上自始至终就是一场要自由要民主反腐败和反社会不公的运动。我相信如果孙先生和郭先生了解这些事实的话，他就像他们开始说的运动的初衷他们赞同一样，他们也会肯定和支持这场运动。
是，好的，谢谢您。那小夏您怎么看？
我跟着军涛的话说一下，就是先要回答一下那位孙先生说的，他是孙先生吧，他说这个刘晓波先生就说广场上没死人，可是呢说广场上没死人只是说非常小范围他看到的广场上，连中国政府都承认起码是附近死了36个大学生，那么还有很多到底有多少平民被打死，他们从来没有公布过这个数字。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有关于六四说法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感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还有全美学自联候补理事古毅参加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自由论坛，大家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节目当中呢，将带您来关注中国的慈善法，还有中国的医疗改革，欢迎准时收看。北京时间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